我们知道说最后的大战和最后的大阵，那么叫那些20000000马兵所代表的长子通通要被击杀的，那是最后一次，不可能是。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第一次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中的对称的话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那这条路叫什么呢？叫做王的大道。那么在我们看这个以前呢，我想我们再仔细的稍微每一个地方稍微注意看一下，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王大道怎么经过。我们好吧再看下面一个图。那这里这个地图是巴山的地图，那么我们首先提一下，这是黑门山，这就是黑门山。那么这个就是甘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主耶稣把门徒们就带到黑门山下。那么我们知道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磐石，那么黑门山的水流到磐石，因为磐石裂开的缘故，这就是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看这个是加利利海，这个是加利利海，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直约旦河的上游，这可以说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葛兰的高地，大家如果实际上属于叙利亚的一部分葛兰高地。那这一块呢原来是罗马的谷仓，因为是最肥沃的一块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所有的泥土是咖啡色的，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，那么这个它所有的大麦小麦很早就会成熟的。这个葛兰高地南边就是基述，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谁呀、啊？大卫和基述王的女儿生下了就是亚撒龙，是个最英俊的儿子，后来背叛，后来你知道亚撒龙曾经逃到基述3年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通通算是巴山的地方。那巴山的公牛多半出现在这里，因为这里他们又肥又壮，那么他们都是用巴山的公牛来耕田的。那么圣经也讲到巴山的肥畜，还有巴山的橡树，都是这一带可以说是最肥最肥的。那么大家看呢，这里有一条河，那这个约旦河，这个约旦河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就是基利西亚木克河，这个事实上呢是这个约旦河的支流，是亚木克河。那这个亚木克河有三个支流，其中有一个支流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基利西，那就是说神把以利亚呢是藏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京城亚他路所在的地方。刚才我所说的迦陵就是这里。我们说过，这个远征军呢，他第一站攻下来就是两个姊妹城。那么在东边一点的是叫做巴山山，这个是火山，是个死火山。这个叫特拉科尼，就是裂开的地方，所以这一带都是火山区跟地震区。那么大家看，这里只有这一部分，只有这一小部分呢。可以说是个平原，所以很明显这里一个红线就代表这个王的大道，一直这样到哪里去呢？一直这样到这个大马色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呢你如果从大马色过来，一定你沿着王的大道，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京城，因为有60座城，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巴山地的灵魂。那么最重要在哪里呢？最重要就是说，这里发生两个大的事情。第一个，神就把这个把以利亚呢，把它藏在基利西。那么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的也是在这。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伯大尼和巴山同样一个音，你看巴山，他们叫 Bethania 跟伯大尼是一个音的。所以圣经说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不要忘记的并不是靠近耶利哥附近。你看很多的地图，你看今天很多的参考书，甚至看很多讲主耶稣生平的，他把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都放在隔离耶利哥附近，那是个大错。原因就是现在考古学证明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读到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，你讲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原来犹太地有两个，一个在本土，在约旦河西，一个在约旦河东，是这一块来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早期的时候马拿西族他们住在这儿， 然后以色列被掳以后，你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公元前200多年，他们到了这里就定居在这里了。所以这里有很多的会堂，那么这里呢有很，所以这个叫做约旦河外的犹太人，他们都聚集在这里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主耶稣最后6个月是以这里做根据地，以这里做根据地，以这里做工作中心，就打发70个人就出去了，你明白吗？那么主耶稣呢，在加利利海这个地方，就是加百农的地方，他待了18个月，他以这里加百农做根据地，打发12个门徒出去。为什么12？因为起头12是打发他们到哪里？是打发他们到以色列尼斯利亚那里去。那现在为什么他要在约旦河外？到了约旦河外，你要记得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已经是外邦的地方了。所以主耶稣他行神迹，行这个5饼2鱼的时候，我这个叫我就是叫用饼和鱼叫人吃饱，他行了2个神迹，一个在这一边叫5000人吃饱，一个在这一边叫4000人吃饱。5000人吃饱的多半是犹太人，而4000人吃饱多半是外邦人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主耶稣他不光是到尼斯的人那里去，所以最后的半年呢，主耶稣是把他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？放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。换一句话说，从这里做工作中心打发了70个人出去。为什么70个？因为我们刚才读过，在圣经创世纪第10章讲到这个是讲70个国的，圣经用70个国来代表世界。所以现在呢，主耶稣就打发70个门徒。以色列人呢是用12个支派来代表，所以主耶稣打发12个门徒，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中心，一个在加百农，一个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我很可惜，如果大家今天你读很多的参考书或者地图也好，他们仍旧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考古学并不这么发达。现在呢，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证据，甚至于主耶稣可能在这一带都有他的亲戚在这里，因为拿撒的人那表示他们是属于这个是这个是大卫家里面的人，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人呢是在这里。那么考古学呢给我们很多的证据，就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甚至于在公元前300年到主后300年，以色列人可以说都聚集在这个地方。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所以犹太地有两个，一个是本土的犹太地，是靠近耶路撒冷附近，那么波大尼也是两个，一个呢是靠近耶路撒冷的，还有一个呢约旦河外的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，那么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很有帮助，因为主耶稣和他门徒的开始是和以利亚的开始是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门徒们要跟随主的话，他们的开始从信心生活开始的。以利亚怎样相信乌鸦来供应他们，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主，主第一次和他们相会的地方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所以大家不要轻看圣经地理，你如果不知道那个地理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清楚了。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？有趣就是说，亚伯拉罕他过了幼发拉底河，他怎么走那条路多半很清楚的，那条路一定经过大马，怎么有第二条路的。然后呢这边不能走，因为是分裂，是烂地，是烂的最坏的地。还有这边呢是八个山，火山。那么这一边，那么然后呢，这边是个高山，那么最能够走的一块地就是当中这一块地。那么这一块地呢，所以叫做伯大尼。那么我们相信说，亚伯拉罕他过了，就是过了神呼召他到迦南地去，他从这里进来的。那不光如此。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啊？这个雅各，当他离家到他舅舅那里去，他回来的时候，那条路也是经过这里，所以他们通通经过伯大尼的，通通经过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可以说这一部分伯大尼呢，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巴山的灵魂地带，心脏地带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，那个王的大道呢，就是通过伯大尼的。那波大尼有2个城，一个城叫亚斯塔路，一个城叫迦宁。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1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基大老马都来到亚特律迦宁，那么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波大尼这个地方。 所以我讲这个印象就很深刻。我们下面再看下面一个地图，那这个地图是基列地，那这个是加利利海，这个是波大尼，就是刚才亚斯他路跟这个叫什么双胞胎的城，然后这个就是王的大道一直这样下来。那么基列西的心脏地带在哪里呢？就是亚伯河这里。那么大家都记得吗？雅各呢是一个人拿着杖过了亚伯河，20年以后回来呢，带着4个妻子，然后11个儿女，然后呢还有牛群羊群无数就回来了。那么这个大家记得，这一个地方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亚伯河这一带就是基列地的心脏地带。那么就在这个附近，我们知道神让雅各呢把腿握瘸了。你记得他离开家的时候太阳落下去，等到呢他回来的时候过亚伯堵，这是亚伯河，这个亚伯河是一直要流到约旦河的，是整个是亚伯河，所以这一块可以说是他的心脏地带。那么你发现说这个也是王的大道也经过这里。那么非常有意思的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呢和他哥哥相遇也在这个地方，你记得吗？他那个时候怕他哥哥要，因为他哥哥从南边来嘛，他很紧张的，他怕他哥哥要算他的老账，所以他把自己的分好几倍，那么先把妾，就是他这个妾和妾生的孩子们放在最前面，然后呢利亚和利亚的放在第二面，在后面，最后呢是拉结，然后他自己呢和拉结还隔了一道河，他先打发他的妻子先过去，他自己呢一个人留在后面，所以他实在很会打算盘的，就万一有什么不对的话他是最安全，因为所有前面的人都可以牺牲不要紧。那么你看这就是雅各，那么就在这些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记不记得他见到这个谁呀、啊？见到他哥哥，他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他说啊，他对他哥哥说，我见了你的面好像见到神的面一样，你看肉麻不肉麻，他只要能保全他自己的性命他宁愿这样做。所以不要忘记这都在这一代发生的，可以说这个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一定经过这一代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相信说也亚伯拉罕从这个加勒底乌尔到了迦南，从那里进来以后也是在这里，然后跨到示剑去，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第一站是示剑。那么是从这里到这里是亚伯拉罕走的路，而且也是什么呢？也是雅各走的路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基列山最中心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最中央最中央的地方。那么基列地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是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人流亡的地方，被赶逐的地方，被追赶的地方。比方说大卫被你叫亚撒龙背叛他，他就过了约旦河，然后就到哪儿？就到马哈念。所以他说神如果喜悦我的话，那个时候有人咒诅他嘛，他说不要紧，你们不要再说他，神如果喜悦我们的话，也许我们能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代表神把他所训练的人放在他的手下，所以等到我们真的伏在神的手下，然后呢神的手一升高的时候，神的手一放就可以叫我们升高。所以你看见后来呢大卫就从这里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个地方代表死而复活。亚伯拉这个也是这样，对雅各来讲也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他离开是健步如飞的，他回来的时候他是瘸的，意思就是他每走一步路都是恩典的记号。所以这一段代表很多的历史，王的大道呢就是一路上经过这里。我想如果大家把这个特点记住了啊，就不光是地理啊，这也是历史，圣经历史，那么同时对我们属灵的应用很重要的。因为讲到这一块地对许多人来讲都是伤心地，对于雅各是如此，对于大卫是如此，但他们都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。我们知道就是在这里大卫遇见神，雅各遇见神，叫宾努伊勒，他与人与神摔跤，他都得了胜。但是稀奇，如果他得胜，为什么他退却了？所以神的确能在他的身上留下恩典的记号。从此以后，过了约亚伯河，从此以后一路上雅各走路都是瘸的。